欢迎回来，这里是冲浪 plus 的财富之路系列的第4期下集，换碟完毕，我们继续往下说。房产以外，黑钱借助影视圈洗白也是常见的事儿。香港电影圈的黄金时代，一定程度上就和黑钱流入有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确定回归，但香港本地的大小黑社会手里都握着大把的黑钱，只能洗白转型。这些黑钱的着陆点之一，就是香港娱乐业。首先，香港是自由港，税收低，只要洗钱手法略微高明点，政府会睁只眼闭只眼。其次，电影拍摄过程中涉及非常多的现金交易，比如大到道具、场景，小到订餐等杂七杂八需要花钱的地方特别多。枪战片几个爆破出去，狂轰滥炸下，谁也算不清花了多少钱。于是黑帮进行影视投资，也玩出了花活。不少黑钱通过注册电影公司投入重金拍戏完成洗钱。普通动作片投资约200万港币，他们却投资上千万。这些钱花在大牌的明星、场地、置景、服装、道具上，往往不惜成本，目的就是将黑钱尽量花掉。他们也不管电影拍得多烂，只要放映就行。还有一种是小投入拍影视，说成大投入，再和影院编造一个远高于实际拍摄成本的票房数，甚至影院就是自己开的，之后再与明星签一份阴阳合同，只用很少一点钱就将明星演员打发，把黑钱说成是拍电影赚的，就悄无声息的洗白了。即使是拍摄影视赔钱了，比如说投资2000万元拍影视，实际投入的250万赔光了，但做虚假的2000万票房收入，再用黑钱充当收入，就洗白了1750万。台湾学者影业的蔡松林提及黑帮洗钱曾说过，港片有个七日仙，就是七天拍一部，这里面是很好做假账的。早前刘德华、成龙、李连杰等人都有过被迫参演黑帮电影的经历。梁家辉在接受内地媒体采访时说，早期的香港电影公司就是黑社会，你不拍也得拍，不拖也得拖。说这话的原因就是梁家辉在越南拍情人的时候被黑帮用枪指着逼他去菲律宾拍戏，最后是他太太见了背后的大佬，说拍完情人梁家辉名气大涨，再去拍更划算，才作罢。而永盛影业由于是新义安的老大向华强兄弟控制的，周星驰给永盛拍了很多电影，所以当周星驰要移民加拿大时，加拿大方以周星驰有洗钱嫌疑拒绝了。去年11月左右，洗米华周超华就被爆出利用赌资在地下钱庄洗钱。由于他旗下的太阳娱乐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出品了《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等电影，还被人质疑利用娱乐圈进行洗钱。博纳影业就此事还发表声明，称周超华的太阳娱乐文化有限公司由于未按时付款，并没有实际参与《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的投资，也没有获得任何投资回报。但值得注意的是，博纳说是周超华没实际参投，但电影和相关物料上却有太阳娱乐和周超华的署名。香港影视业洗钱的手段，内地也学了过来。2002年，建国第一金融要犯石雪利用七家金融机构搞了场14亿的金融信用凭证诈骗，被人民银行发现。当年3月，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成立专案组侦查。后经查证，该案件涉及金额高达264亿，史称330专案。其中一部分钱就被石雪拿去成立了宝石影业。宝石影业成立后，连续拍摄了多部成本不高的影视作品，但却捧红了胡军、刘烨、黄晓明、佟大为在内的一大批男明星。比如2001年，石雪用5000万投资大汉天子，黄晓明是男主，陈道明作配。而同一时期，北京五道口华清家园的房价是4000元每平米。后来东窗事发，石雪被判了死刑，缓刑2年，进了海口监狱。石雪被判刑的第2年，黄晓明、佟大为、陆毅、毛宁等人在海口监狱参加了一场名为明天会更好的社会帮教献爱心联欢会，这也是这几人从业生涯中唯一一次参加这种活动。现在影视圈也有洗钱，只不过区别是之前有的黑钱拍着拍着确实想要拍出好东西，但现在最常见的是没拍钱就先说大制作，拍摄中吹耗资多少亿，请了多大的腕儿，结果等上映了，观众进去看全是5毛特效，最好看的也就是预告了。你在网上骂街，人家根本不在乎，反正钱早都洗白了，有钱还要啥名声。影视业可以看作通俗娱乐，和洗钱沾边也见怪不怪，但看似高贵典雅的艺术品其实也藏着洗钱的身影。艺术市场时不时出现天价交易，牵涉金额动辄以1000万亿美元来计，拍卖行或画廊为保障客户隐私，鲜有披露买卖双方身份。这种做法虽是业界常规，但却让艺术品交易成为了洗黑钱的渠道。一个最简单的通过艺术品进行洗钱的方式，就是洗钱者随便找一件低价艺术品送拍，再雇人高价把它买回来， 当别人质疑哪来那么多钱时，就可以说自己的资产是拍卖收益所得。曾经卖出 2.8 亿的鸡缸杯就被质疑涉嫌洗钱。巴西的桑托斯银行前任行长埃德马西德·费雷拉也动过用艺术品洗钱的心思。2007年他挪用了银行的数百万资金，购买了包括巴斯奎特1981年的画作、汉尼拔在内的90多件价值不菲的艺术品。之后他将这些艺术品走私到美国，为避免在海关处暴露，他在报关时声称每件作品的价值仅为100美元。2014年美国罗纳德·贝尔西阿诺贩毒案也涉及了利用艺术品洗钱，警方从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处仓库查获了400多万美元现金，没收了大约125磅大麻和价值超过61.9万美元的油画。检察官指出，毒品交易商通过艺术品进行钱货交易，之后趁时机合适将艺术品变成现金。2017年年底，毛里求斯一家投资公司伯福特证券与在伦敦经营两家画廊的格林公司合作，把通过诈骗操作股票得来的钱进行洗白。格林声称将毕加索1965年的画作 P 以670万英镑出售给了伯福特证券公司，并伪造了所有权文件，但背地里把这幅作品收了起来。之后格林假装从伯福特证券公司那里以更低的价格回购这幅画，并获得非法转移现金的5%到10%。以上都是通过艺术品进行简单洗钱的手段，复杂一点的就需要一个精心布好的局了。比如洗钱者早些年就以未来有发展潜力为由，低价买断一个艺术学校刚毕业的愣头青的作品，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和知名交易商合作，通过下设的子公司或雇托不停地在拍卖行中自买自卖，炒高这个艺术家的知名度及其作品的价格，待到时机成熟，价格达到高点时，手里的艺术品就可以彻底出手了。到那时，要么就是真的有人来买，洗钱者白白赚钱，要么洗钱者拿自己的黑钱买，黑钱顺利洗白。在这种情况下，艺术拍卖场就如赌场，艺术品就是赌场筹码，拍卖公司就是一个大庄家。拍卖公司在洗钱的过程中起着桥梁的作用，在洗钱者万事俱备后，只等着拍卖公司来放这个烟幕弹。经过拍卖，洗钱者得到一个漂亮的数字。在外人看来，这一切是按照程序来办的，没有一点破绽。而且拍卖法规定，拍卖公司要为拍卖人及买者的资料保密，这就更助长了洗黑钱的嚣张气焰。除了买卖艺术品之外，将艺术品作为抵押来获得贷款也是洗钱的一种方式。伊玛基金案中，一个注册名为 T 金融公司的公司购买了十几个艺术品，至少花掉了2亿3582万美元。而这家公司和伊玛基金案主谋刘特佐关系不浅，同时这家公司拥有总部位于苏黎世的瑞士安琴私人银行的账户，并且也是马来西亚国库流失的钱的去向之一。2014年3月，刘特佐将17个艺术品作为抵押品抵押给苏富比拍卖行，获得了1.07亿美元的贷款。之后这笔贷款流入了开曼群岛的某家名为38的公司。相比于银行，拍卖行并不会被反洗钱部门监管。数据显示，在截至2015年的4年里，苏富比的贷款规模增长了2倍多，达到6.82亿美元。在2015年，包括摩根大通和汇丰控股在内的银行向苏富比提供的可用于放贷的循环信贷工具规模就激进翻番，达到10亿美元。不只是苏富比，根据德勤2016年发布的艺术金融报告中的数据显示，当年通过艺术品进行抵押贷款在美国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150亿美元至190亿美元。赌场也是洗钱工具之一，在开设赌场合法的地方，赌场作为资金密集产业，相当于卡棚的洗衣房，洗钱者通过把黑钱混进赌场中进行洗白。其中一种较为简单的洗钱方式就是请人代赌，洗钱者找到两个人拿着赌金进赌场后一起下场，比如赌大小，一个输等于另一个赢，最后这些筹码归到洗钱者手中，然后存入赌场内的银行账户，最后转走。曾经澳门附近的广东农村有的一个村子都是带赌的，他们的身份证可以自由进出澳门，所以每次带10万20万过去，通过赌场存钱后再回来。还有一种方法是洗钱者直接给人民币，负责洗钱的就在澳门把澳门币或者赌场筹码给洗钱者，之后洗钱者再到赌场去拿着这些筹码转一圈，然后存入银行再转走，对外可声称这是在赌场内赌赢的。所以赌场里不仅有杀红了眼的赌徒，还有一些小心翼翼的洗钱者。日本的博清哥也是类似赌场的洗钱地方。上世纪20年代，弹珠机只是儿童玩具，到1930年左右，名古屋附近出现了作为成人消遣娱乐的机器，当时兑换的礼品只是糖果。随着弹珠机的流行，经营博清哥的各个商会开始加入自行设计制作机台的行列，兑换的奖品也增加了香烟。博清哥的玩法也很容易上手，玩家先购买一定数量的钢珠，然后操控游戏机的扳手把钢珠送入机器指定的小孔里， 如果成功进入指定的区域，玩家就有机会抽奖获得更多的钢珠。屏幕上随机出现三个数字，所有数字都一样就中奖。之后赢了钢珠，拿到前台去换礼品，然后再把礼品拿到街头专门的地方去换现金。礼品中除了一大堆食物、饮料、啤酒等日常百货外，还会有黄金。数据显示，日本人每年花费在博青哥上的费用是拉斯维加斯每年博彩收入的30倍，是日本汽车出口业的2倍，超过了新西兰整个国家的 GDP。 如今由于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洗钱也愈演愈烈，利用计算机等高新技术，利用衍生金融工具提供的复杂金融服务，隐瞒和掩饰犯罪收益已成为现代洗钱的重要特征。最开始是利用网上银行进行洗钱，网上银行刚建立时，相比于银行柜台实时监控来说，使用的是虚拟身份进行交易。网银盾技术虽然可以保护客户的权益，但也阻碍了对客户的交易和业务的调查。比如2012年11月，谢某通过向他人电脑植入木马软件，在被害人购物的时候，将其支付宝账户余额转到自己账户当中去。为了逃避侦查，谢某用互联网交易平台进行了洗钱。首先，他利用被害人的支付宝账户向中国联通天猫旗舰店购买了手机储值卡。因为中国联通天猫旗舰店的储值卡购买存在限制，每次只能购买5000元的储值卡，所以谢某进行了数十次的交易，直到账户内的金额被用完。然后他将储值卡在淘宝网站出售，并与购买者商量只将储值卡的账号密码出售，而并不是相应的卡片实物。购买者将款项打入谢某指定的支付宝账户中去，最后谢某再从支付宝提现到网银卡中，从而完成整个洗钱过程。经过上面一系列的活动后，谢某将被害人的28万余元的款项成功转移到了自己的账户中去。网络赌博也是互联网洗钱的一种方式，赌场建在网络上便可以运营，并不需要固定的地点，也不需要固定的人数，投注也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服务进行。相较于传统赌博方式，网络赌场的保密性和灵活性都更高，而且其不固定的交易方式也加大了侦查难度。网络赌场的兴盛让新的博彩支付方式兴起了，行内人将这种支付方式称为跑分平台。那些在网上打着轻松日入千元，本金越多佣金就越多，宣称只需要提供个人微信、支付宝等收款二维码就能收取高额佣金的兼职，就被称作跑分。脱去顾左右而言他的说辞，跑分平台其实就是第四方支付，而且还是为了躲避公安机关的打击衍生而来的，利用大量普通网民收款码来洗钱的手段。所谓第四方支付，是相对于第一、二、三方支付而言的。早期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是第一方支付，后来买家没带现金，通过银行转账，银行就是区别于交易双方的第二方，这就是第二方支付。第三方支付就是常见的支付宝、微信支付等，而第四方是搭建在第三方支付之上的聚合支付，通过一个二维码可以扫微信，也可以扫支付宝、银联、云闪付等。但有的第四方支付平台没有经营支付结算业务的许可牌照，做的却是诈骗、网络赌博、洗钱的生意。整个跑分流程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部分：赌客、博彩网站、跑分平台、参与跑分的用户。通常参与跑分的用户把自己的微信或支付宝收款码和押金提交给跑分平台，跑分平台和博彩网站合作，为博彩平台提供收款码。赌客在博彩平台充值时，博彩网站拉出跑分平台提供的收款码完成收款，博彩网站把订单同步给跑分平台完成抽佣结算，跑分平台扣除参与跑分用户的押金，并支付用户一定比例的佣金。无数个跑分用户让资金化整为零，而每个跑分用户都是一个个普通人，每天有很多笔正常的交易往来，一两笔黑钱掺和在里面，很难辨别。之前某款 APP 里有幸运飞艇、香港六合彩、福彩 3D 等各类赌博游戏，投注充值渠道也十分齐全，不仅支持微信、支付宝等方式下注，玩家还可以通过银行转账下注。在微信充值下注的选项中，根据所充值金额的大小，玩家可以有6个微信收款码进行选择。下注10元至100元，扫描收款码显示的收款方为青某阁茶庄，投注301元至2000元，收款方则为个人账号，如某某节、某某件等。而在支付宝充值下注选项中，7个收款码中有4个收款方为个人支付宝账户，如某行、某阳等，其余3个为淘宝商品代付二维码，收款方也为个人。除此之外，银行转账的收款方多为商铺，如广州某美服装店、广州东某建材部。之后这些被转入个人账户中的钱通过第四方支付转到指定账户中，而这些将自己二维码租赁出去的个人，他们则需要向承租方支付不菲的押金。据湖南都市报道，6名00后大学生被诱骗下载 APP 绑卡帮人洗钱，3个月转账超3000万， 2019年，内蒙古通辽破获一起利用二维码收款的特大跑分洗钱案，涉案金额超过50亿元，人数达10000，基本都是学生和农民工。截至2020年年底，全国各地侦办跨境赌博案件达1.4万多起，每起案件背后都有上千甚至上万人的跑分团伙。近年，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和加密货币的火爆，出现一种新的洗钱形式 NFT。NFT 又叫非同质化代币。从技术上来看 ，NFT 是一种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契约的数字化凭证，具有可验证、唯一、不可分割和可追溯性等特性，可以用来标记特定资产的所有权。去年3月，在佳士得拍卖行 NFT 数字艺术品每一天前5000天拍卖出6934万美元，刷新了数字艺术品成交记录。NFT 本身具有一定的金融属性，在天价 NFT 艺术品出现后，更多投机者找到了新的金融炒作工具，所以 NFT 作为洗钱的一种方式也人尽皆知了。洗钱活动自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出现后，时至今日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性威胁。除了上面说的，洗钱的手法和步骤也千变万化，名目繁多。地下钱庄、慈善机构、保险、酒庄、饭店等都是洗钱的沃土。洗钱不但影响着世界经济的正常运转，更是逐步渗透到金融、法律、外交、军事等更多领域，政治化倾向越来越突出。洗钱势力庞大，国际反洗钱政策也在密集出台。1998年，联合国大会发布反洗钱行动计划。6月10日，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20届共同应对世界毒品问题特别会议，通过了反对洗钱政治宣言和行动计划。2000年，联合国通过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采用了埃格蒙特集团对金融情报部门的定义，并督促各国打击洗钱活动，并考虑建立金融情报机构作为收集、分析和传播有关可能的洗钱信息的中心点。2019年2月，全球反洗钱标准的制定机构 FATF 制定了更详细的实施要求，将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纳入监管范围。近年来，我国检察机关也在不断加大洗钱犯罪惩治力度。2020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洗钱犯罪221人，提起公诉707人，较2019年分别上升106.5%和368.2%。可以说，在监管层面，洗钱行为已经被严控。而从个人而言，你的钱上虽然没有做记号，但是每个赚钱的行业，所有的资金往来都有一个路径，在路径上，钱的进出往来都有属于自己的节点，因此每一张钱也都有自己的来龙去脉。希望你致富有路，有机会钱多到没地方放，也希望你生财有道，永远用不到本期视频提供的方法。这里是冲浪 plus， 感谢你的订阅和点赞，我们下期见。